何拔是代国人，世代统领部落，是国家的附属臣子。何拔因才能和口才闻名，太祖提拔他为外朝大人，参与军国大计，很有智谋。他多次出使都符合旨意，被任命为龙骧将军。不久赐爵卫日南宫，随从平定中原，因公升任尚书，镇守邺城。慕容德派哥哥的儿子何守华台，何的长史礼便杀了何，向何拔求援。何拔率领轻骑兵赶去，到达后礼便反悔，闭门拒守。何拔派尚书郎邓辉去劝说，礼便才开门。何拔进城，没收了府库中的财物。慕容德听说后，派将领率3000骑兵攻击何拔。何拔迎击，大败敌军，擒获其将士1000多人而回。于是陈尹一带的百姓大多前来归附，改封定陵公，与常山王拓跋尊率兵50000讨伐贺兰部别帅穆义干，击败了他，出任平原太守。太祖宠遇何拔，在诸将中位居第一。当时群臣都崇尚恭谨节俭，而何拔喜好虚假声誉，在当世炫耀，性情尤其奢侈淫逸。太祖告诫他，他不改正。后来太祖北巡狩猎于柴山，逮捕了何拔，在路边处死。妻子刘氏自杀随从。当初将要处死何拔时，太祖命他的弟弟们如皮等前去诀别。何拔对皮说，雷水以北土地贫瘠，可以居住在水南，耕种良田，扩大产业，各自勉励，务必自我修养。又背对着他们说，你们怎能忍心看着我去死。皮等人领会了他的隐微之意，假装成使者逃奔到长安，追捕没有追上。太祖大怒，于是诛杀了他的全家。后来世祖西巡50元回城，到柴山教猎，忽然遇到暴风，云雾四散。世祖感到奇怪而询问，群臣都说何拔世代居住此地，祠堂坟墓还在，或许是他能招致这种变故。皇帝派建兴公古弼用牛羊猪三牲祭祀，云雾立即消散。此后世祖狩猎的日子，常常先祭祀他。小儿子何归随从征讨贺连昌有功，被任命为统万将军，赐爵为成高南，与西平公安协攻打虎牢，攻占了，晋爵高阳侯。后来因罪被流放到凉州为民。盖吴在关中作乱，又任命何归为龙骧将军，前往讨伐。回京后被任命为史持节、冠军将军、雍城镇都大将、高阳侯。儿子何度承袭爵位，任尚书都官郎、昌平太守。何度的儿子何延穆任司州布郡从事，早逝。何延穆的儿子何安武定末年任给事黄门侍郎。西穆是代国人，稳重厚道，有智谋。太祖宠遇他，称他为仲兄。当初刘显图谋害太祖，梁卷知道他的阴谋，秘密派西穆与穆崇到七界山报告，事情记载在《穆崇传》。太祖纪念先帝旧臣，又因西穆告发刘显的功劳，任命他为治民长，陈述奏报政事，参与计谋。太祖征讨慕容宝，加授辅国将军，攻略晋川，在平陶擒获慕容宝的丹阳王慕容买得及离石护军高秀和，因军功任命为滨州刺史，赐爵位任成功。滨州与姚兴接界，姚兴常侵犯边境，西穆于是给姚兴写信，称顿首行对等礼节，则被姚兴侵犯边境的不义之意。姚兴因与魏国通好，怀恨在心，有人向太祖进言，太祖杀了他。莫提是代国人，多智谋，有才干，最初任壮将，统领禁兵。太祖征讨慕容宝时，慕容宝夜间来侵犯军营，军事惊骇，于是有逃回京师的说官军在百寺战败，京师不安。南安公元顺想乘机设立国事，莫提对元顺说，这是大事，不可轻举，应审慎等待后来的结果，不然祸患就要降临了。元顺才停止。因公被任命为平远将军，赐爵位扶柳公，晋号左将军，改封高义公，出京任中山太守，督管司州的山东七郡事务。皇帝征讨姚兴，驻军晋阳，而上党群盗秦坡、丁陵翟都等聚众于湖关。皇帝下诏命莫提率兵3000讨伐，上党太守捕杀秦坡，翟都逃往林律。皇帝下诏命莫提搜山穷追，全部平定。 当初昭成帝末年，太祖的继父哭多迁到长安，苻坚败亡后跟随慕容永东迁，到慕容永自立为王，任命哭多为新兴太守。登国初年，刘显派弟弟抗倪等迎接哭多，侵犯南部边境。莫提当时对太祖有二心，把剑送给哭多，对他说：“三岁的牛犊难道能承受虫宰吗？”意思是哭多年长而太祖年少，太祖怀恨在心。天赐五年，有人告发莫提居处傲慢，模仿君主。太祖于是派人把剑给他看，告诉他说：“三岁的牛犊能承受虫宰吗？”莫提接诏，父子相对哭泣，次日早晨被杀。于业言是代国人，后来赐名月。他的父亲和哥哥何臣世代掌管畜牧，逐渐升任中部大人。昭成帝去世，敌人入侵内乱，在祸难之间，他收敛畜产，财富可比国君。刘显图谋叛逆，太祖外出避难，何臣护送明太后归附太祖，又得到他的资助，任命何臣为内侍长。何臣分别公司旧处，很不合旨意，太祖因此恨他。只有宇业言恭谨慎重，善于在危难之间处事，太祖喜欢他，与王建等一起任外朝大人，参与军国大事。太祖与慕容垂绝交后，任命宇业言为大人，派他出使慕容永处。慕容永佩服他的言辞义理。慕容垂在长子包围慕容永，慕容永告急求援，宇业言与陈留王拓跋乾率五万骑兵东渡黄河救援，驻扎在秀容，击败珊瑚部高车门等，迁徙其部落。恰逢慕容永灭亡，于是班师，随从平定中原，任命为安远将军。官军在百寺受惊时，贺兰部帅傅立卷、河突林部帅逆武尼、河西部帅赤奴根等听说后，聚众在英馆反叛。南安公元顺讨伐，不能取胜，死者数千人。太祖听说，下诏命宇业言率一万骑兵回师讨伐赤奴根等，消灭了他们，百姓才安定。离石胡帅呼延铁、西河胡帅张崇等不乐意内迁，聚众反叛。宇业言率骑兵三千讨伐，击败他们，斩杀呼延铁、擒获张崇、搜山穷追，解散其残余党羽。因公赐爵西昌公，晋号征虏将军。又讨伐反叛者张超、清河太守傅氏，都击败平定，任命宇业言为夜行台。宇业言为将有谋略，治军清正严整，常以少击多，士众佩服他的智勇，名声在诸将中居首。到撤销夜行台时，将所统六郡设立相州，即任命宇业言为刺史。公正廉洁公平，百姓称赞。原有原池石果出熟，成立送来，宇业言不接受，说：“果子还没进献给皇帝，我怎能先吃？”他如此谨慎，后来升任司空。宇业言哥哥的儿子宇禄有罪，数百兄弟全部被杀，特赦宇业言父子。天赐四年，下诏赐给宇业言在南宫的宅地，宇业言带领家童修建。后官告发宇业言衣服先例，行止风采，模仿君主。太祖当时有病，多猜忌厌恶，于是杀了他。当时人都觉得冤枉惋惜。宇业言葬在代西善吴的边界。后来士卒讨伐赫连氏，经过他的墓宅，神色凄然，于是下诏立庙，让益州百姓四时祭祀，寻找他的子孙可任将帅的，得到他的儿子宇陵。随从征讨有功，允许承袭爵位。宇禄皇始初年，随从征讨慕容宝，任城门校尉、升司隶校尉，爵位高平公，后被诛杀。贺迪干是代国人，家族本是小族，世代忠厚，未将以公平著称，逐渐升任北部大人。登国初年，与长孙嵩相对，名于听察，受人爱敬。太祖派贺迪干送马千匹，与姚长结亲。恰逢姚长死，姚兴即位，于是扣留贺迪干而断绝婚事。姚兴的弟弟姚平率众侵犯平阳，太祖征讨平定，擒获其将领狄伯之、唐小芳等三十余人。天赐年间，下诏命北新侯安同送唐小芳到长安。后来如如射伦与姚兴和亲，送马八千匹。刚渡河，赫连屈子怨恨姚兴与魏国交好，于是背叛姚兴，拦截扣留射伦的马。姚兴于是派使者请求用骏马千匹赎回狄伯之，并送贺迪干回国。 太祖亦在离间两股敌寇，于是答应了他。贺迪干在长安被囚禁，趁机学习阅读史书，通晓《论语》《尚书》等经书，举止风度有似儒者。当初太祖普遍封赏功臣，贺迪干虽被姚兴扣留，姚赐爵位襄武侯，加授秦兵将军。到贺迪干回来，太祖见他言语衣服有类羌族习俗，以为他羡慕而学习，所以恼怒，不久杀了他。弟弟贺圭也刚直方正文雅，与贺迪干一起被杀。李立是雁门人，昭成帝时父亲祖父入国，年少时口才敏捷，有才能，兼有将略。起初随从太祖到贺兰部，在随从21人中，太祖喜爱他的技艺才能。当时王爷草创，爪牙心腹，多任用亲近，只有李立一人远道寄居，又不是亲戚故旧，当时以为荣耀，多次立有战功，被任命为左军将军。太祖征讨慕容宝，李立都率50000骑兵为前锋，军队所到之处无不降服，升左将军。慕容宝放弃中山向东逃走，李立率轻骑兵追赶，没追上而回。李立性情简慢，恃宠而骄，不遵循礼法，常在太祖面前舒展傲慢，不恭敬，任意咳嗽吐痰。太祖积累他的旧过，天兴三年于是杀了他。从此威严开始严厉，约束群臣近卑谦之礼，从李立开始。刘杰是长乐信都人，祖父刘生颇懂卜筮。昭成帝时，慕容氏来献女，刘生为公主家臣，于是随从入朝，赐给妻子生子。父亲刘提太祖时官至烙陵太守，赐爵姓都南。刘杰性情刚毅多智，多次随从征讨有功，进爵会稽公。河西胡人张外、建兴王绍等聚众为逆，刘杰与永安侯魏秦率众3000人屯驻西河镇府，又与魏秦及功劳将军袁屈等攻打土京叛胡。当时离石胡人出以卷引躯盖的骑兵截断山岭拦截刘杰，刘杰失马登山力战，剑和刀都用尽，被胡人抓住送到躯盖处。刘杰声音气色不屈服，叫躯盖的字与他说话，神色自若。躯盖认为他是壮士而释放了他，后来得以回国主管东部事务。太宗卧病，世祖监国，刘杰与古弼等选侍东宫，相对宗理机要，奏报百官事务。世祖即位，因他告发反叛者，又进献直言，处处何止，认为他奇才有助时之任，委以重任。到议论军国大事，朝臣都推重他的才能，于是越级升任尚书令，改封巨鹿公。世祖在云中击败如如大谈。刘杰对世祖说，大谈依仗人多，虽然破胆奔逃，但恐怕不畏惧过去的失败，将在来自寻死路。请收割完毕后，再大举进攻，东西并进，分两路讨伐。世祖认为他的话对，后来大举议论征讨，刘杰说应先平定冯拔，世祖不听从。敕勒新移民因将吏侵夺，都出怨言，期待牛马吃饱草后往赴漠北。刘杰与左仆射安元上奏，想趁黄河兵未解，将他们迁到河西，兵解之后不能北逃。世祖说不对，这些人习俗放三日久，如同园中之鹿，急了就冲突，缓了则安定，我自有办法处置，不必迁徙。刘杰等固执，于是听任分迁30000余落于河西，西到白岩池。新移民惊骇，都说把我们圈在河西之中，这是要杀我们，想西逃凉州。刘杰与侍中古弼屯兵五原河北，左仆射安元屯兵月拔城北，防备他们。不久新移民数千骑兵北逃，刘杰追讨，逃跑者粮绝，尸体相整而死。当时南方州郡发生大水灾，百姓饥饿困顿。刘杰上奏说，我听说天地最公正，所以万物得以生长，帝王没有私心，所以黎民百姓依赖拥戴。陛下凭借神武的资质，继承光耀的基业，扩展宏伟的功业，养育救济众生，您的威势所震慑之处，无人不归服，恩泽所覆盖之处，无论多远都感怀，太平的治理就在此时。近来边境贼寇内侵，战车频繁出动，上天赋予圣明，所到之处予以歼灭，祸难既已平定，都蒙受赏赐，功勋高的得到爵位， 功劳低的获得赏赐，恩宠赏赐优厚，超过了古代的礼制。而各郡国的百姓虽然没有参与征讨，但辛勤从事农耕蚕桑，以供应军队和国家，这实在是治理国家的根本，府库财物的来源。自崤山以东偏遭水害，连年欠收，百姓到其他地方谋生。我听说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，应当加以怜悯，以广施养育之恩。如今南面摧毁了强敌，西面打败了仇虏，天下安宁，人神和谐顺畅。如果与亿万民众共同享受福祉，那么恩惠感应和气，百姓就会喜悦安乐了。世祖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免除天下百姓一年的租赋。刘杰与乐平王拓跋丕都率各军攻取上邽，军队到达杞阳，百姓争相送上牛肉和酒。刘杰到达上邽，各位将领都想斩杀当地的豪强首领来显示朝廷的威严，刘杰没有听从。他安抚慰问秦陇地区秋毫无犯，百姓都安居乐业。世祖将要征发陇右的骑兵向东讨伐高丽，刘杰进言说，陇右地区是新归附的民众，刚开始沐浴大化的恩泽，应当给予优厚的减免来使他们富足，兵马粮草充足，然后才可以调用。世祖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皇帝西征，刘杰担任前锋，沮渠牧监的弟弟董来率领一万多人在城南抵抗。刘杰相信占卜者的话，认为日子时辰不吉利，击鼓撤退，因此后军没有前进，董来得以进入城中。世祖对此有些不满。后来刘杰与建宁王拓跋崇都率各军，在三城的胡人部落中挑选了6000士兵，将要让他们戍守姑臧。胡人不服从命令，1000多人叛逃。刘杰与拓跋崇攻击并杀死了他们，俘虏了男女数千人。刘杰日夜在枢密机构，深受信任。他性格刚直，仗着宠幸专断独行。世祖心中渐渐不满。当时商议征讨如如，刘杰内心不想去，对世祖说，如如没有诚意居住，迁徙无常，以前出兵没有擒获什么，不如扩大农耕积累粮食，等待他们前来。群臣都赞同他的意见。世祖决心出兵，于是询问崔浩，崔浩坚持说可以征伐。世祖听从了崔浩的建议，出兵后与各位将领约定在鹿魂谷会合。但刘杰怨恨自己的计策不被采用，想要阻挠各位将领，于是假传诏令更改了会合日期，所以各位将领没有按时到达。当时如如部众大乱，公宗想要攻击他们，刘杰坚持不同意，此事记载在《帝纪》中。在鹿魂谷停留了6天，各位将领还没有前进，贼寇已经远远逃遁，追赶到石水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军队驻扎在沙漠中，粮食耗尽，士兵死亡很多。刘杰暗中派人惊扰军队，劝世祖放弃军队轻装返回，世祖不听从。刘杰因为军事行动没有功劳，上奏把罪过归于崔浩。世祖说，各位将领延误日期，遇到贼寇而不攻击，罪过在各位将领，哪里在于崔浩。崔浩又揭发刘杰假传诏令，事情于是败露。皇帝到达五原，逮捕刘杰并囚禁了他。世祖出征时，刘杰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如果军队出征没有功劳，皇帝不能返回，我就应当立乐平王。刘杰又派右丞张松寻求图谶，问道，刘氏应当为王，继承国家之后，我确实有名姓吗？张松回答说，有姓而没有名。经过彻底追究审讯，搜查张松的家，果然找到了谶书。刘杰与南康公狄陵以及张松等人都被诛灭三族，死了100多人。刘杰身居要职，专权作威作福，那些阿谀依附的人被提拔，违背怨恨他的人被罢免，朝廷内外都惧怕他，不敢正面看他。攻破城池，灭掉敌国的人，聚敛财物，与刘杰平分，查抄他的家产，财物价值巨万。世祖追忆起来就愤怒，说起他就咬牙切齿。古必是代郡人，年轻时忠诚谨慎，喜欢读书，又善于骑马射箭。最初担任猎狼，出使长安，符合旨意，转任门下奏事，以机敏正直著称。太宗嘉奖他，赐名为鄙，取鄙正直而有用之意。后来改名为弼，是说他有辅佐之才。命令古弼主管西部事务，与刘杰等人分别掌管机要，陈述奏报各项政务。 世祖即位后，古弼因功被任命为历节将军，赐爵灵寿侯，征讨滨州叛乱的胡人。回朝后升任侍中、吏部尚书，主管南部奏事，与安元在以尼碑招降了东部高车，又与刘杰驻屯在五原黄河以北，以防备叛乱的民众，被任命为安西将军，随从征讨赫连定。皇帝到达平凉，驻扎在金水南岸，派古弼与侍中张离攻打平凉。赫连定从安定率领步骑兵20000人来救援，与古弼等人相遇。古弼假装撤退来引诱他们。世祖派高车敕勒骑兵奔驰攻击赫连定，斩首数千级。古弼乘胜攻取了安定，又与永昌王拓跋健等人讨伐冯文通。冯文通环城固守，古弼割了他的庄稼而回。后来又征讨冯文通，冯文通向高丽求救。高丽救兵到来，冯文通将要向东逃奔，百姓多认为困难。他的大臣古尼趁着民心不愿，于是率领部众攻打冯文通，打开城门以引导官军。古弼怀疑古尼狡猾欺诈，没有进城。高丽军队到来，冯文通于是跟随他们。冯文通逃跑时，让妇女身穿铠甲处于中间，他的精锐士兵和高丽军队在城外列阵。古弼的部将高苟子率领骑兵冲击贼军，古弼酒醉拔刀阻止他，所以冯文通得以向东逃奔。将士都怨恨古弼不攻击，世祖大怒，将他征召回来，贬为广厦门守门士兵。不久又担任侍中，与尚书李顺出使凉州，被任命为安西将军，赐爵建兴宫，镇守长安，威名显赫。等到商议征讨凉州时，古弼与李顺都说凉州缺乏水草，不宜出兵。世祖不听从，攻克孤臧后，世祖对他略有不满，但因为他有将帅谋略，所以没有责备他。刘义隆派将领裴方明等人攻打南秦王杨南当，杨南当派使者请求救兵，救兵未到，杨南当逃奔上邽，裴方明攻克仇池，立杨玄的庶子杨宝赤为军，于是授予古弼符节，都督陇右各军。刘义隆派他的秦州刺史胡崇之驻扎仇池，古弼与平西将军袁琦在浊水拦截胡崇之，临阵擒获了他，他的部众逃回汉中。古弼等人从降蛟山南面进入，与东路将领皮豹子等人讨伐仇池，派永安侯贺纯攻打刘义隆，堵塞峡道。守将江道祖退守峡亭，各位将领认为山路险峻，当时雪又深，马匹不便行走，都迟疑停留不进。只有古弼进军，派原主贺纯等人攻打峡亭，江道祖向南逃跑，仇池平定。不久，各敌人又推举杨文德为首领，包围仇池。古弼征发上邽、高平、千城各军讨伐，仇池之围解除，杨文德逃往汉川。当时皮豹子都率关中诸军驻扎在下汴，听说仇池围解，商议想要撤军。古弼派人对皮豹子说，近来接连攻破贼军，恐怕他们君臣不了解大局，对自己的失败感到羞耻，或许会来报复。如果撤军，贼众再次到来，以后再行动就困难了，不如修缮兵器，训练甲士，积蓄力量等待他们。不出秋冬，南寇必定前来，以逸待劳是百战百胜的策略。皮豹子于是停止了撤军。世祖听说后说，古弼的话是长远的策略，制服南秦古弼的谋略很多啊。恭宗总揽朝政，征召古弼为东宫四府，与宜都王穆寿等人共同参与政事，诏令以古弼作为太子的师父，由老成持重的秦勉赐予帛千匹、棉千斤，升任尚书令。古弼虽然事务繁忙，但读书不停止，端正谨慎细密，口不谈论宫禁中的事情，功名与张离相等，但廉洁不如他。上古百姓上书说，皇家院又过度占用土地，百姓没有田地产业，请求减少大半，赐给平民。古弼看到奏章，入宫想要陈奏，遇到世祖与给侍中刘树下棋，心思不在听政上。古弼陪坐了很久，没有得到机会申述，于是起身在世祖面前揪住刘树的头发，把他拉下床，用手打他的耳朵，用拳头捶他的背，说朝廷治理不好，实在是你的罪过。世祖变了脸色，放下妻子说，不听奏事是我的过错，刘树有什么罪？ 古弼详细陈述了情况。世祖认为古弼公正耿直很惊奇，全部批准了他的奏请，将怨囿赐给百姓。古弼说，作为臣子而在君主面前逞其心意，不是没有罪过。于是到公车府脱帽赤脚，自我弹劾，请求治罪。世祖派使者召见他，等到他来了，世祖说，你戴上帽子，穿上鞋。我听说修筑社坛的一夫跛着脚去修筑，然后端正衣冠去祭祀，神灵会赐福给他。那么你有什么罪？从今以后，只要有利于国家，有益于百姓，即使颠沛流离，仓促紧迫，你也尽管去做，不要顾虑。世祖大规模阅兵，将要到河西打猎。古弼留守，诏令将肥马供给骑兵，古弼命令供给瘦弱的马。世祖大怒说，尖头奴竟敢裁剪我的用度，我回朝后先杀这个奴才。古弼头尖，世祖常叫他笔头，因此当时人称他为笔公。古弼的属官惶恐害怕被杀，古弼告诉他们说，我认为侍奉君主让打猎不舒适，游乐不当，那罪过小，不防备意外让戎寇肆意横行，那罪过大。如今北狄十分猖獗，南鲁还没有消灭，他们狡猾的野心窥伺边境，这是我忧虑的事。所以挑选肥马，充实军备，为不测之事做长远考虑。如果对国家有利，我何必一死？民主可以用道理去说服，这是我的罪过，不是你们的过错。世祖听说后感叹说，有这样的臣子是国家的宝贝啊，赐给他衣服一套，马两匹，鹿十头。后来皇帝到山北打猎，获得麋鹿数千头，诏令尚书调发牛车500辆来运输。世祖随即对随从说，比公一定不会给我，你们不如用马来运送更快。于是回返，走了百余里，而古弼的奏表送到，说如今秋谷玄黄，麻豆遍布田野，猪鹿偷吃，鸟雁损耗，风吹浪打的消耗早晚三倍，祈求赐予怜悯延缓，让我能够收获庄稼。世祖对左右说，比公果然像我所预料的，可以说是社稷之臣。起初杨南当来降时，诏令古弼将他的子弟全部送到京师。杨玄的小儿子杨文德用黄金40斤贿赂古弼，古弼接受了黄金，留下杨文德，却对他无礼，杨文德逃亡到刘义隆那里。世祖因为古弼正直有战功，没有加罪于他。世祖去世，吴王继位，任命古弼为司徒。高宗即位后，古弼与张离都因议事不符合旨意而被定罪，都被免职，有怨恨诽谤的言论。他们的家人告发他们行巫蛊之术，都被处死。当时人认为他们冤枉。张离是雁门平原人，擅长文书计算，太祖了解并厚待他。太宗器重他的忠诚正直，赐爵广平公，掌管总揽机要事务。世祖因为他是有功勋的旧臣，任命他为辅弼大臣，授予大司农卿。军国大事的商议，张离常常参与，加授镇北将军，因征讨贺连定的功劳，敬号征北大将军。与乐安王拓跋范、济南公崔辉镇守长安，清廉节俭公平，很有声誉。离任的时候，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。世祖诏令张离率领12000士兵开通沙泉道。皇帝征讨凉州，如无提城虚入侵，张离与司空长孙道生抵御抗击。公宗刚开始总揽朝政时，张离与东郡公崔浩等人辅政，忠心侍奉君主，不是公事不说话。诏令说，侍中广平公张离、东郡公崔浩等人保护辅导东宫太子，有老成持重的勤勉，我很赞赏，赐予布帛各1000匹，以褒奖旧功。公宗在东宫去世，张离兼任太尉，持节捧册书追赠谥号。吴王拓跋于继位，任命张离为太尉，后来因议事不符合旨意被免职，不久与古弼一同被处死。使臣说，何拔、西木、莫提、贺迪干、李立、刘杰等人都有忠诚勤勉征伐的功绩，受到的任用待遇仍然优厚，但都落得被诛灭的下场。木月身犯危难，在创业之初接受任务，智勇得以施展，功名尤其显著，是良将之才。古弼谋划军事，辅佐国家，有深远的谋略和正直的情操，有著实的气量。张离诚实谨慎， 兼有方正，因功勋旧臣被看重，却在细微之间一朝覆亡，赦免时代的承诺只是空话罢了。可惜啊。